经典是一条漫漫长路，那么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，走着走着花儿也就开了。进入到西宫28年呢，是有一件最大的事儿，就是城濮战役。我们说春秋啊，一共有4场比较大的战争，我们就先简称为4大战役吧。有城濮之战，有邲之战、安之战和鄢陵之战，都是有晋国啊参与的。那么这4场呢战役呢，涉及到的面儿啊，战争的规模都是很大的。那么西宫28年呢，就最大的这件事呢，就围绕着城濮大战来展开。那么它涉及到的东西呢也很多啊，涉及到当时的经济啊、文化呀、还有这些中原国家，几乎中原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战争，就相当于世界大战吧，就相当于一战时候的欧洲一样，就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。即使没卷入的，战争发生时候偏安的，那么到事后，就是战争完事之后会盟之后呢，也都遭到了这种清算。所以说它的规模呢还是比较大，涉及到的东西比较多。另外一个呢，我这个工作的时间呢也非常忙，我也都是断断续续的写咱们这个城濮大战的这一段啊，写这个讲稿，写这个读本，所以说呢这么长时间都一直没有更新。我的想法呢就是说，我把它整块都写完，然后整块的给它讲一遍，然后整块的放在这上面，这样大家呢听到的是一个完整的。否则的话，你这个用4周连断断续续的讲呢，可能我觉得会影响大家这个阅读和收听，所以呢中间就是断断续续的写。到现在呢，我实际上是到了上一周这一周吧，这一周的周三周四把这个读本也写完了，把讲稿也写完了。我昨天写的是西宫29年，然后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整体的讲一讲这个西宫28年的城濮大战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城濮大战前的国际形势啊，就中原诸侯的这个形势。我们还是从左传里把这些这个前面的这些个线索呀都抽出来，我们整个看一下。我们说西宫17年，也就是公元前643年，齐桓公卒，他身后的群公子争位，齐国呢就内乱，齐桓霸业呢就落下了帷幕。由于后世没有处理得当，那么齐国呢他就一世而霸。就齐桓公这一辈子，剩下的后边就是他虽然是大国和富国，但是他失去了这个霸主的地位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是他分散了啊，本来呢整个齐桓的霸业呢，他的实力是很强的，他是一个拳头，对吧？但是呢他由于后世啊传位啊安排的不好，那么他这一个拳头就变成了5个手指头，对吧？你想你一个手指头再有力量，你也抵不过人家一个拳头。这是我们说这种事情啊到今天还是有。大家想一想，就为什么你比如说咱就说美国吧，美国一个成熟的一个民主制度，他为什么那个每一个州的这个选票啊要赢者通吃呢？对吧？他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，你像这个川普和那个希拉里，他选战，他的绝对票数可能差不多，甚至有可能还略低于希拉里，但是他整个都会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有一个叫赢者通吃的这个制度，就在这一个选区，在这一个州里边，只要我赢了，那好，这一州的所有的选票都算我的， 那这样的话他就不行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为什么会设计出这样的制度呢？对吧？你再比方说英国啊，我呢这是2年前和3年前吧，读这个谁呢？我对这个简奥斯通比较感兴趣，就写那个写这一文豪吧，对吧？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一个单身汉啊，这个就是一旦有钱了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一个老婆，对吧？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语言来开启了这么一个小说，对吧？傲慢与偏见啊，这个杰奥森非常有名的，他是在英国这个钱币上是有印着他的这个像的啊。那我就感兴趣，就读他的传，那么当时的英国是什么情况？也是，就是所有继承的人啊，他这个家产呢不分，不像咱们那个国家，就老爷子老了，有三个儿子，那每个儿子我也不能亏待，我把家分一分啊。英国不是，只有一份，只给一个继承人啊。你要是长子呢，就给长子；如果不是长子，给别人呢，你还可以给别的亲戚，比如自己没有儿子，可以给外甥啊，给侄儿啊。有的那个隔了好远啊，就几乎没有关系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根据法律，他的继承法也会把这个遗产呢给到这个人头上啊。那么他也不分家，为什么不分？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，在历史上这种事情好多啊，就是他一分散就完蛋了。晋国为什么强？晋国从这一年的城濮大战就走上了霸主这个地位，他一霸就是100多年。为什么？他就是这个情况，就是我不分啊，我这个继位的这个国君这个儿子在国内，其他的儿子全出去，不许在晋国之内。所以呢，他就一霸就是100多年啊。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齐桓公一世而霸，17年死，18年呢宋襄公纳齐孝公，然后宋襄公开始图霸，就是楚和宋相争，就是18年。到22年呢，也就是有5年时间是一直是宋国在这顶着，宋襄公在这顶着，他在这折腾啊，来回折腾和这个楚成王啊。那么一直到22年呢，宋楚鸿之战，宋襄公败于楚成王，那么楚国的势力就北进中原，那么宋国也挡不住了啊。那么但是呢，他是拖住了5年时间啊，4到5年时间啊，5年左右时间吧。那么那个时候干嘛呢？重耳在流浪啊，在到曹国，到魏国，到齐国啊，到郑国啊，还在流浪。那么你想这个时间如果没顶住，那这事情就不好说了。所以宋襄公虽然啊这个被大家讥笑啊，说他这个蠢猪式的仁义道德，但是他还是有作用的，在客观上还是有作用的。到23年啊，这个宋襄公卒，那么他受伤嘛，伤重不治就死了。宋成公继位，楚子玉伐陈，子文让令尹这个位子给子玉，楚国开始大刀阔斧的南扩。往西，不是南扩，北扩啊，往西往北啊，两个方向。到24年，这个晋文公就上来了，晋文公继位，执掌晋国。宋成公呢，就去朝楚，实际上是跟楚国呢讲和，是臣服于楚国。这是这个24年的这个局面。25年啊，晋文公初定周襄王，获得南阳那块地方，使得晋和魏呢就相衔接了，他俩隔了一条黄河。那么晋呢又帮助秦南扩，对吧？我们知道有一个商密的战役，对吧？而且打得很漂亮，战果呢也很丰厚啊，求申公子仪啊，西公子颠以归，把这个楚国两大军事基地的司令都给俘虏了。这是25年。 26年呢，齐国开始惹事，这个齐孝公惹事，他两次亲鲁，鲁和魏呢就被迫亲楚。本来这个楚国的势力已经到了哪儿呢？到了宋，因为把宋已经过去了，然后呢到了曹，那么正好鲁和魏又受到齐的压迫，那么他俩又倒向了楚国，那这样整个中原基本都是楚的了。楚国做了一件什么事呢？楚国和鲁国做了什么呢？鲁国借兵，对吧？取得了谷这个邑啊，这个谷这个地方非常好，在鲁魏齐交界的地方。然后楚国呢逼齐啊，找了一个公子啊，在这个谷这个地方派了一个军队在这地方驻扎啊，也属于他的一个军事基地啊。然后呢自己家里面又续七个啊齐桓公的儿子，就说你把我谷地这个干掉，那么我后边还能接上。这样的话呢，齐国怎么样就很难受了，对吧？我们当时说叫如芒在背，如鲠在喉，就是没办法被控制住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整个中原啊，这个郑国、魏国、曹国、魏国、许国、宋国、陈蔡，这基本上都鲁魏都归臣服于这个楚国了，都被楚国控制了。齐国呢，被一把匕首啊逼在这个胸口上，动弹不得了。就是26年就这样。到27年呢，这个楚子及诸侯为宋，就楚成王啊，就想把这个宋国呀给他拿下来。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，这个宋和郑啊就再也消停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两个这两个国家这个位置啊太重要了。我给出了一个图，给出城濮大战的这个形势图，大家可以看这个宋的位置和郑的位置都非常重要，包括许啊，郑和许是一个啊，陈蔡位置非常重要。这个如果宋国打通了啊，把宋国打通了，那么上边这个齐国那个谷地的驻军就有后有基础了，后边有依靠了，有依托了。为什么这个楚成王要打下这个宋？因为宋不已经臣服了吗？主要是因为晋文公上位了之后呢，这个宋国呢，宋成功马上就转向晋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，你想他父亲就是被楚国打死的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宋人大家也知道，宋人是非常讲究这种就比较轴，对吧？那你把他的父亲打死了，那你想让他这个跟你这个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，那个不太可能。所以说宋呢就转投了晋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城濮大战呢就从哪儿开始呢？从这个晋和楚争宋开始。这楚啊就围住这个宋，就要灭了他，就要把他打下来。然后这个楚呢，因为和晋呢是盟国呢，他就向晋文公求援。那么晋文公决定出兵来打这个楚国，来解这个宋之围啊。前面呢实际上先轸和胡衍呢给出了一个谋略，先轸的给出的是战略，说我们一定要打这一战呢，我们可以一战而败。那么胡衍呢是给出了这个战略落地的一些个战术问题，就是说我怎么打啊。那么实际上我是打这个魏和曹啊，属于围魏救赵这么一个办法，就是你这个魏和曹呢一被攻击的话呢，这个楚军一定要去救，那么这样的话宋的围就可以解了。那么这是晋国方面的这个战略啊。那我们这个图非常好，我都给标出来了啊。今天读的所有的地名在这个地方都会有。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啊，第一段呢是讲的什么呢？讲的是亲曹伐魏，也就是说晋文公啊，他呢 采用了先轸和胡衍的这个谋略啊，去进攻曹国和魏国啊。经西宫28年的第一条，28年春啊，晋侯侵曹，晋侯伐魏，这个厉害哈。一正常的话，一条经文上就写一件事，比如说你晋侯侵曹，那就是侵曹了，你再可以再来一条晋侯伐魏。那么这个侵曹伐魏啊，基本上是同时啊发给鲁国使官的那个通告。那么至于时间呢，它肯定是先后呢有所差异。那么从这个事件上看啊，从大的时间跨度这个角度上看呢，这两个可能是同时打的啊，因为它有两军嘛，有可能分兵两路啊。这个具体的传呢没给出太详细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同时哈。我们读一下《左传》西宫28年第一条，28年春，晋侯将伐曹，假道于魏，魏人服许，还自南河进。伐曹啊，那么这个《左传》在前面已经讲了，在西宫23年，公子重耳流亡及曹，受到了这个无礼的待遇，也就是说曹公公啊，啊曹公公啊，不是曹公公啊，那个公是那个一共啊，总共那个共啊，那么他要读公啊，那么曹公公呢偷看重耳洗澡，对吧？就是看这个重耳的肋骨，对吧？那么西夫姬夫人说过，诸无礼，曹其首也。那么将来人家回国强大了之后，那么要诛无礼，对吧？那么谁是第一呢？曹是第一，因为太不像话了。因为曹啊在魏国的东部，哇，我们还是参照那个图，曹国在魏国的东边。那么你要想伐曹呢，就一定要过魏啊。那么过魏怎么办呢？就得要借道。这个晋国借道啊，这个可是有典故，我们前面讲过，对吧？有一个什么，有个借鱼灭国，对吧？要灭国国，要从鱼国走，要借道。借了道呢，把国国灭了之后，回头回来就把鱼国给灭了。所以说这次他又要借道，那魏国能不能借啊？魏成功能不能借？魏成功当然不借了啊。而且呢隔着一个河，你不借我打过去行不行？打过去不好打啊。那么隔着一个黄河，那么你还得渡河，然后呢你还得列阵，然后呢你才能再组织好这个军阵之后才能打，因为古代的战争主要是靠战阵，不是靠这个单兵啊。那时候还没有骑兵啊，主要是车阵啊这种。那你这个过河的时候呢，人家可能就会半渡而击。另外一个呢，怎么说呢，就是魏国主要防御的力量和军事力量呢都在黄河边上，对着黄河的北边。北边是什么呢？是狄呀、啊、狄曾经灭过魏的啊，我们前面也都读过啊。那么他的主要防御力量一定是冲着这个黄河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打还是不要打啊。这就像什么呢，像二战时候那个马奇诺防线一样啊，就是那不要正面去打，从旁边绕过去。好，那么这个晋国的军队就回来了，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啊，他就往回退到南河这个地方，从南河这个地方过河啊，这样他就过了黄河了。过了黄河往东进，那就是曹和魏就在他的兵锋所指之下了。这是在哪儿呢？这个南河，也就是信阳市附近，过了当时的黄河，然后是侵曹伐魏啊。从顺序上看呢，春秋经文上是先写的是侵曹，后写的是伐魏啊。侵和伐是不一样的，侵是啊直接军队就冲进去围住啊拿下，伐呢敲锣打鼓告诉你，你没有道理，我是来收拾你来了啊，就是 明着暗着两个不一样，所以说曹啊这肯定是先拿下啊，这个位置比魏呢要重要，所以先把曹拿下。这是虎眼的计谋，对吧？用兵于宋，你南面是宋嘛，你后边是曹和魏，那么你先把后边的两个背后的这个威胁先除掉，因为后边还有什么呢？后边还有一个楚军呢，在谷那个地方嘛，大家看在北边啊，在东北方向有个谷，那地方还有楚军呢，这个东西都是在晋军的背后啊，这个东西要先把背后的障碍先清除。正月戊申取五路，你看五路这个地方啊，戊申呢是九日啊，五路啊应该是很快就被打下来了。我们在西宫23年左传曾讲过五路起食啊，那个地方重耳领着他的随从没有饭吃了，饿得不行，找当地的野人说你给我一顿饭吃吧，野人没给他，给了他一个土块啊。那么当时胡衍就说这个是天赐的，这个地方我们将来要取啊。那么到28年就应验了。你从地图上看呢，取五路的作用有两个，第一个这个五路呢，这个地方应该是魏呢比较薄弱的地方，因为魏的防卫重点应该是北向戎狄的黄河南岸，它的就是马奇诺防线，对吧？在那个地方，五路它的背后，肯定是防守比较薄弱，所以应该是出其不意啊。就是晋军呢，应该是坐视攻曹，然后出其不意的夺取五路。第二个，我们从这个地图上也能够看出来。晋军的战略意图很明显，五路离谁比较近呢？离楚军占领的谷地谷邑比较近，夺取五路可以牵制谷地的楚军，就是我在这先看着你啊，万一我在南边要是用兵的话，你要是从我背后摸过来怎么办？我这个地方我要看住你啊，所以说取五路啊，这是这个战略呢，应该是很清楚的。二月，正月过去了哈。二月，晋系胡卒元稹将中军，续臣左夏军尚德也。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影响非常大的。我们想，这么大的一场战役，这个战争啊，对晋文公影响非常大，对整个晋国来讲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一场战争。然后他的主帅在军事行动刚开始的第一阶段啊，就去世了，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，对吧？这个主帅没有了怎么办呢？实际上晋军呢就做了重大的人事调整，这个实际上对晋文公的团队啊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和挑战。好在什么呢？好在晋文公这个团队啊，他十分的团结，前面我们都讲过，大家互相礼让啊，非常精诚团结，上下同欲，那么他几乎没受影响啊。否则的话，这个正常的话，这就基本上是这个军队会不战自乱，因为主帅没了嘛，对吧？这个事情弄不好的话，那这仗就打不下去了啊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，我给了一个表，大家看，看底下这个啊，就是他一共分三军，所谓夏军、中军和上军。这个西湖呢，他是中军的主帅，也就是三军总司令啊。那么他去世之后呢，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晋文公提拔的是谁呢？他提拔的是先轸啊，先轸就是从夏军的一个副职啊，给他提上来。提到上来，然后呢提了是一个谁呢？提了一个续臣啊，去接替先臣的这个位置啊。主帅居然由夏军的副职代替，就是说我这个怎么说呢，我这个三军总司令，我起码应该从夏军和上军啊那个正职啊拿过来一个放到这儿，对吗？那实际上他是越级提拔了，提拔先轸是越级提拔。那么第一，我们说先轸有能力，因为先轸的计谋和胡衍的计谋 啊，是制定整个，就是只制定这次行动的这个策划案，就是先轸和胡偃，对吧？那么把先轸提上来，先轸他是有能力，这是一。第二，晋文公有魄力，这个领导有魄力，谁行？直接从底下就拔上，因为这时候是非常之时，一定要用非常之人，也要用非常之手段。那么你这么多非常，那就要求什么呢？要求你的团建团队要非常的团结。所以说三条，先人有能力，晋文公有魄力，团队非常的团结。你这个东西虽然说不好的一件事情，主帅死了啊，要换主帅，正打仗，主帅要换，那么居然没影响。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他和楚国内部那种失和，也就是这个韦氏啊和这个这个若敖氏啊，就是他们之间那个矛盾啊，就是他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从这个地方看啊，从这个地方看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楚啊恐怕就是要败了。这很明显啊，大家仔细想想，很明显，你看两个团队的这个状态，你就知道谁能胜谁能败。实际上后边我们就可以理解楚成王啊，楚成王为什么会采取那样的战略，那么子玉呢，他没有执行那样的战略，为什么会失败，实际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啊。好，我们往下读，晋侯齐侯盟于敛于啊，他俩会盟了。实际上呢，你楚国在我的背后有一个谷邑，那有驻军，你威胁到我的后方，那么我在你的后边，我再找一个势力来威胁你，那当然就是齐国了。齐国那当然愿意和晋国联合了，对吧？这个东西在这儿，怎么说？如芒在背，现在你呢要把我背上这个刺儿帮我拔掉了，那我当然乐意了。所以齐国一定是坚定的支持晋国，这是啊一定的啊，就是说与齐侯谈妥，齐晋两面夹击孤军深入的楚地的谷地的楚军，那么这支楚军实际上就比较危险了，对吧？哎，他已经很危险了，两股势力要夹击，要搞他了啊。魏侯请盟，晋人弗许。这个魏成功一看坏了啊，坏了，晋国这个很有力量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晋国和齐侯在这个地方盟会，我也参加吧，我投降吧。但是晋人弗许，不行，晚了啊，晚了。那么魏侯欲与楚，这个魏侯啊，就想赶紧的怎么样呢？赶紧这个这个要什么呢？要向楚国这个靠拢啊！国人不欲，故出其军啊，以悦于晋。这个他国晋国这个国君呢，他是有反对势力，反对势力还比较强。国人不欲，就把他给轰出来了，把这个晋成公啊轰出来了。这个晋成公呢，轰出来之后呢，这个晋国当然就知道了哈，你这个魏国呢这些人啊，这个是亲近于啊晋的。那么魏侯呢出居于襄陵。我们看图啊，你就想吧，你说你要是魏成功，你怎么跑，你怎么办，往哪儿跑啊，往哪儿跑。往南跑是对的，因为楚国在南方，但是你跑不了多远，那个地方是啥，是曹国，是战场。晋军就在曹那个地方围曹呢啊，侵曹呢，你往那儿不能去，很危险的，那战场嘛。往南去不了，往北更不行啊，往北是敌嘛啊。那么他就往哪儿呢？他就得往那个谷地那个楚军那个位置跑啊，往楚国跑。所以说呢，他就跑到襄陵那个位置。你看襄陵、五路和谷，还有这个敛于这个地方啊，大家看这三个地方，他这个襄陵在这个位置啊。他就离这个谷地比较近啊，他实际上是往这个地方跑最安全啊。大家呢通过图可以看出魏侯的这个意图来啊。好了，这个魏侯啊一直在中间这个，一直到最后啊， 一直在中间，我们东北话就在里边呼噜啊，在里边搁了，像小丑一样啊，跳来跳去的。好，我们看魏国，这就基本上完蛋了，对吧？国君也被国人给弄出去了，轰走了，然后这个国人呢，也都倾向于呢啊和晋国联合啊，倾向于晋。还有一个谁呢？楚，我们看楚国，鲁国啊，鲁国呢更有趣儿。我们这块讲的叫什么？叫公子买戍卫，经西宫28年第二条，公子买戍卫不足数，赐之。赐啊，就是这个杀的意思。杀内大夫呢，就用赐这个字；杀外大夫，比方说啊，比如说前面我们讲说，这一年就有话叫楚杀其大夫。啊，楚杀其大夫，就是鲁国之外的大夫被杀了用杀，鲁国之内的大夫被杀了用刺。他为什么要杀他呢？是因为他不足数啊，足啊，我们说这个齐桓公足，那就是他终结的意思，到终了。他不足数就是没等到达这个，比如说他是戍守魏国啊，他戍卫实际上是帮楚国戍卫。因为晋文公不打这个魏国嘛，取五路嘛，对吧？那么你要帮着这个戍卫呢，它是有时间期限的啊，你没到期限你就撤回来了，那么就说明你不足数啊。用我们今天的理解呢，就是你早退了啊，没到下班时间 你就跑了，那么你没有完成戍守的任务，那么就因为这个事情，鲁国把他给杀掉了。把他给杀掉了。那么为什么这个杀掉他呢？实际上鲁国这个事儿啊，虽然说对公子买来说，对自己人做的非常的不地道，但是呢，鲁国这个事儿做的还是比较聪明的。他跟晋国呢啊，他会这么说，他说：“你看我这国内有一个大夫去帮着楚国啊。”去打你们，我把他给杀了，对吧？你看我这明显是倾向于晋国的，对吧？那么他对楚国他怎么说呢？他对楚国会这么说：你看我这有一个大夫帮着你们去打这个晋国，但是他这个他的绩效不好啊，这个结果完成的不好，那我把他杀了啊！你希望你能谅解我。你看这个鲁国牺牲了一个大夫。来换取了晋和楚的谅解。实际上鲁国呀是唯一没有遭到清算的，他甚至得到了好处。为什么？就是后边有一个分曹啊，分曹，曹国呢在这之后啊就变成了一个不大丁点的一个小国了。那之前它是有相当规模的，跟魏啊这是规模差不多这么一个大国。后来呢这个他的这个地啊基本上被南边被宋给分了啊，北边呢东边呢就被鲁给分了。所以这鲁国呀很聪明啊，这是一啊，鲁国很聪明，采用了这么一个办法。第二呢，就提醒各位大家不要去做那个公子买啊，有些活啊不能接，接之前得留个心眼儿啊，这个活一做的话呢，那就是怎么用我们这个俗语讲叫两边不讨好啊，叫猪八戒照镜子啊，里外不是人啊。这个有些活啊不能做啊，不能去啊，容易怎么样，容易被牺牲掉。我们看这个经西宫28年的第三条，楚人救魏。这个楚人当然要去救这个魏了，对吧？传呢是解释这个公子买戍卫啊，就是传西宫28条第二条，公子买戍卫，楚人救卫不克。楚人实际上是就救这个救援这个魏国，但这个楚人呢是南面的楚人呢，是为宋的楚人呢，还是北边古地的楚人呢？这个他没说啊，感觉好像是古地的啊，就戍守在古地的这个楚人，对吧？可能和鲁国一起就位，但是呢不克，没打下来。 啊，那么工具于尽，杀子从以月焉，谓楚人曰：“不足数也。”那么，那个这个鲁西公就把这个子从就是谁呢？就是公子满啊，就把他杀了，跟楚人说不足数，他没完成这个戍守的任务，我把他杀了。那实际上是两边讨好啊。其实郑国呢也遭到了这个讨伐，但是呢《左传》没有记载。当然在后边啊，后边实际上是很严重，就是晋国和秦国是一起要去伐郑的啊。那个后面呢也是也很有很著名的故事，我们先放在那儿。这块我们读一下这个《国语》啊，《国语》呢，这个晋语四就文公诸官状以伐郑啊，反其弊。弊呢就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女儿强啊，就是什么叫官状呢？官状我们在后面再读到这个亲曹的时候，他打曹国，晋国打曹国挺费力的啊。打曹国呢，这个是就是以官状作为这个罪名，官状就是偷看我洗澡，哈哈，这个官状这个罪名啊叫官状。那么文公诛官状以伐郑反其弊，那么他这个就以这个这个什么呢？这个理由吧，就去打谁呢？去打郑啊！大家可能想过，这个我又没偷看你洗澡，你干嘛来打我呀？对吧？晋文公就说：“那我就是要打你，对吧？我打你呢，我还需要个理由吗？那需要啊，那需要的话就是这个理由，就把他这个郑国的这个女儿墙啊，都给扒掉了啊，就是就很严重了啊，这郑国可能要顶不住了啊。郑人以明时行成啊，以明保行成共夫婿，就是郑人一看郑人有钱啊，郑人这个地方商业非常发达，这个他这个就把这宝贝啊给晋文公送去，说别打了啊，我给你点钱你就别打我了，共夫婿。晋文公说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郑国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啊，就是还是我说的一个郑一个宋，这个地理位置太重要了，那必须要打。但是呢这样说与我沾而失还，你把沾书给我，我军队就撤。沾书很重要哈，沾书很重要，因为郑文公第一谋臣就是这个沾书啊。为什么要杀沾书呢？就是当年过郑的时候呢，詹叔啊就请求郑文公说：“咱们一定要礼遇这个公子，这公子将来可了不得，你看他底下团队多好哈，每个人的才能都是公卿一级的哈，这个人了不起，我们一定要礼遇他。”郑伯不听，你不听，那这个将来是威胁，那怎么？殷请杀之。那我们就杀了他吧，你既然你不想理他，我就杀了他。哎，郑文公算了，你的事儿这么多呢，对吧？这样呢重耳就走了。但这件事情重耳可是知道的，实际上重耳在郑国当年，你想他是多么多么的害怕，是吧？因为要杀你啊，对吧？你到人家做客，人家要杀你，你这东西你这肯定将来得讨回来嘛啊，那你把詹书给我。这个詹秦王郑伯服许，这个詹叔挺好，说那我去吧，对吧？我一去是咱们这个这不大家都解决了吗？那个郑文公还挺好，说不让去啊，不让去呢，这个詹故请愿，就是总是说啊，不停的说非常坚决的啊请求，说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，君何爱于臣也？爱就是惜，你干嘛这个爱惜我呀，对吧？一个人去，我一死，就咱们这百姓啊，咱这国家不都安定了吗？那么郑人以詹于晋，晋人将烹之啊，要把他煮了，把詹叔送到晋国，那晋国就要把他给煮了啊。詹曰啊，看出这个当时的这个说客就出来了哈，后边还有呢，后边还有中之武呢，就那个我们再说啊，等讲到那儿再说哈。詹曰：“臣愿或尽死而死，故所愿也。”公听其辞。詹叔说：“死想死，你得让我把这个我的临终遗言说完，对吧？ 这个呢，我们看这个《权力的游戏》，对吧？这个每次要处斩一个人、杀一个人啊，都说你现在可以说遗言了啊。那不管是底下的这个骑士啊，就是底层的人要处理人，让他说遗言，包括这个奈德啊，你就作为公侯一级的人处决人，也让他说遗言，包括你这个王，你这个 queen 或者 king，你在处决，你看那个杀那个米桑代，对吧？都说你可以说遗言了。米桑代说了啥？说了一句就是烧啊，就告诉这个底下那个谁，他那个好朋友吧，对吧？告诉底下那个 queen，就是丹尼啊，说你把这个城给我烧了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后来丹尼呀，这才疯了，对吧？把这整个城给烧了。好了，我们说回来啊，就是要说遗言啊。那就听吧啊，你要说就听听吧。晋文公就说："那我洗耳恭听啊。"战曰："天降正祸，使淫官壮，弃礼为亲。先承认错误啊，说我这个天呐，就把这个祸降临到我郑国了。这个是什么祸呢？"这个祸叫使淫官壮，官壮就是这个什么呢？叫什么？就是观看这个晋文公洗澡。淫呢，就是我纵容他这当然也是，实际上我们想这件事跟我有啥关系，对吧？是曹公他看你那个洗澡，跟我们郑国有啥关系，对吧？既然你以这个理由来征伐我们，我们也就扛这个理由。对吧？那么我们会怎么说呢？我们就纵容这个曹公公去观看你洗澡，我认这个罪啊，叫弃礼为亲。我们确实是错了，错了。臣曰，我当时就说了，我说不可辅晋公子贤明，弃左右皆轻财，若负其国而得志于诸侯，祸不赦矣。你看前面我们错了吗？对吧？我们使淫官壮，对吧？后来呢，我又跟我这个国君说了，我说咱们不能这样啊，我们不能这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晋公子贤明底下的人都是很有才能，他将来要是复国了啊，肯定是怎么样，得志于诸侯，那肯定是要做霸主的。你做了霸主，那么祸无赦矣，这我们这祸就跑不了了，那我们就得遭罪了，对吧？那么今祸及矣。尊名胜患至也，杀身赎国终也。你看，我知道有祸啊，我也知道今天，那说明我是什么？有智慧的。那么我来这儿死啊，为了什么呢？来赎我这一国之罪啊，一国的百姓和社稷嘛，我来赎这些罪，那说明我是忠啊，我有智有忠。对吧？好，我就说到这儿，不说了，对吧？不说了。这个詹书怎么办呢？据鼎耳及豪曰，就两个手啊，就抓，据是根据的据啊，就是抓住这个鼎的耳。我们说这个鼎啊，上面有两个耳朵啊，就是它呢，正常的话呢，底下呢有三个腿儿啊，或者四个腿儿。这个底下架着火，完了呢是鼎里边煮着肉，两个上面有两个耳朵，因为这个鼎很热嘛，你要把这个煮好的这个东西，你要给人客人上去，让人家享用，让人家吃，怎么办呢？你这个怎么拿呀？拿不了，你得用钩子勾着两个鼎耳啊，给您拿过去，端过去。那么他就抓这个鼎耳极豪曰，就在那喊啊，说自今以往之中。以示君者与詹同，那么从此以后啊，像我这么有智慧的啊，这么忠诚于国君的这么个臣子啊，这个都要怎么样，都跟我一样了啊，都要被煮了，是吧？那么晋文公呢，乃命伏杀，后为之礼而归之，对吧？那就说明我晋文公啊，我是。崇尚啊，我提倡啊，我发扬的就是智和忠，以示君者啊， 我是通过智慧和忠诚来啊侍奉啊我这个君主的啊，对领导又忠诚又智慧，我是推崇这样的人的啊。那么我不杀你，我给你啊，给这个后为之礼啊，给了很多好东西，哈哈，给送回去了，把他实际上就是啊，这个给他赦免了。那么郑人以占伯为将军，这个伯字好像是后天的衍文，那么就是回去之后呢就用他做将军，你说这人太厉害了对吧，一个人凭着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，当着说啊，就把这个事儿都解决了，自己呢还怎么样，自己还安全的回来了，这个人就是，这就是我们怎么说后世的那种说客嘛，说客的原型啊。好，下面呢我们说这叫一战而罢，要讲这个城濮战役了。我们再往前推啊，第一件事呢，我们先看什么呢？晋文侵曹，看京西宫28年的第四条。三月丙午，晋人入曹，指曹伯必宋人啊。三月丙午呢，就是3月8号啊。这个五路呢，大家往前翻，取五路是在哪儿呢？是正月戊申，正月9号啊，到2月9号啊，到3月8日啊，就开始进攻曹国啊，就是不是进攻曹国，就打下了曹国。那么实际是打了好长时间，我们看后边这个《左传》怎么解释这个细节的哈。打下了曹国呢，拘谨了曹伯，就指曹伯。必送人呢，必是给，必上面是一个田，底下是一个金乌珠，那个有点像金乌珠那个乌啊，就是一横，完了下边是两个腿，只不过一个腿是撇，一个腿是竖啊，就是把这个田呢，土地呢分给宋国啊。为什么呢？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看《左传》哈，《左传》西宫28条的第三条的第一部分，因为它这个第三条传呢非常长啊，我把它分成好几块。第一部分呢，实际上就是侵曹，我们看怎么侵的曹哈。晋侯为曹，门焉多死。门呢是动词，是攻城的意思。那么就说，晋军呢围住了曹国，然后就攻打这个曹国的都城，这个城墙死了好多人，城墙不好打。我们讲孙子兵法在春秋的时候说要十而围之，就是你这个我这人数是你的10倍，我才能围住你打啊，因为消耗比较大。曹人失诸城上，诸呢是之余啊，就是曹人呢把这个晋军士兵的这个死尸就在城上都摆出来了啊，晋侯患之。那么晋文公呢就深以为患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对自己这个士气啊打击很大，你看自己的这个士兵你看死了都被人家挂很应该是很难看吧，大家想想应该是绝对不是好好的就给你摆在那儿啊，可能拿着什么这个东西挑了呀什么，就反正肯定不是很好的这种哈，就曝于城上啊。那么听愚人之谋啊，称舍于目。愚啊，就是众也。我们今天还不是还有这个词吗？叫舆论，对吧？哎，听大家这个就是底下士兵议论啊。这个我们说晋文呐，善听人谋啊，即便是普通士兵的这个谋略，他也能听进去啊，仍能入耳。那么晋军士的意思是说，我对你曹国城外的祖坟下手。这个杨伯峻先生说古人多族葬啊，我们今天也是家族人都要葬到一起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城里边的人呢，这个把这个人死之后都埋在城外，都是一个家族一个墓地，一个家族一个墓地啊。那么这个晋国的军队呢，说你看你对我这个死去的士兵的尸体这么不尊重，那我们就要宿营于曹人的墓地。那么那你就可想而知了， 对吧？这个曹仁的坟墓是肯定要被什么？要被发掘啊、嗯？不是发掘，发掘是考古的词哈，这人是很科学的，有步骤的，怎么挖？那肯定就是要怎么要挖你的祖坟了嘛？施迁焉啊，就说称啊，就说我们要舍嘛，不是驻军嘛？我们要到你们家那个墓地去驻军，这施军队就迁走了，曹仁就害怕了。曹仁凶惧，为其所得者，观而出之。好了。这些尸体你不都摆在城上吗？好好的用棺材啊装好了，一批批都给你送出来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这个去破坏我这个家族的墓地啊，不要对我的祖先下手啊。那么因其凶也而攻之，三月丙午入曹。这实际上呢，这一招就是挖祖坟这招很管用，虽然很缺德啊。很管用，实际上曹仁就崩溃了啊，所以说三月丙午，就入曹，也就是三月八日嘛，就入曹，直曹伯啊，直曹伯。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啊，夹了这么一个事儿，就是西夫姬，大家还记得吧？西夫姬他妻子就是曹公公在观看晋文公洗澡的时候，这个他曹国有个大夫叫西夫姬，西夫姬这个妻子就说这个重耳啊，咱不能得罪，对吧？一来这个人很好，很有能力；另外一个他也是他的左右皆轻才，这个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，对吧？哎，那么。西夫姬就给重耳他们送吃的，对吧？给这个吃饭的底下放一块璧，重耳很讲究，把饭吃了，这个璧呢给人还回去啊。但是呢，他很感激这个西夫姬，所以说啊，属之以妻啊，不用西夫姬，就是入曹了，就说你这个抓住这个曹公公了吧啊。那么这个就说啊，数落他啊，数之以其不用，吸收西夫姬这么好的人你不用啊，而称宣者三百人也。这个三百人呢，他不是指就是三百个人，他是多的意思啊，就是 many， 哈哈，你用那么多人称宣者就是大夫嘛，你用那么多人，西夫姬这样的人你不用，对吧？然后且曰冠状，然后后边再说，你光看我洗澡，你不能上来就拿你光看我洗澡这个事儿，这个不上台面啊，然后就是。说你这个有罪啊，你这个有罪，你第一不用贤才，第二你看我的洗澡，那么我要把你抓下来啊，直至曹伯，令无入西夫姬之宫，以免其族报失也。那个军队就进城了嘛，进了这个曹国都城嘛，进城我们看这个权力的游戏的这个第五集，我们都看到那个有说排的好的，有说排的不好的。不管好与不好怎么样，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拍出来了，就拍出古代那个战争，你别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，就是那种屠城啊，那是对百姓而言，那真是天大的灾难。这个是为什么后边就是这个 Snow 啊，就把这个丹尼给杀了哈，这个大家好多人都是不理解，说这个一脸懵逼啊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我也一脸懵逼，因为你想他是自己最爱的一个人呢，你怎么能够想象说我这把自己最爱的人杀死在自己的怀里，这个都是让人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没有几个这个文学作品里面有的啊。我最震撼的是我年轻时候上高中时候读那个天龙八部，对吧？天龙八部那个乔峰一掌把自己最心爱的人给打死了，那他还是不知道啊，因为他是阿朱嘛，伪装他父亲，替他父亲受死啊，那是乔峰都非常震撼，对吧？都觉得生无可恋了，对吧？你想那个景雪的怎么可能那个自己的这个爱人哈？自亲爱的这个女人，你说我一刀把她在我怀里一刀把她给杀死了，那这简直是，哎呀，这怎么扯到这儿来，对吧？就那个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屠城犯下那种怎么说滔天的这个罪行吧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屠城是很可怕的啊，在当时那个战争啊，实际上是应该进行了屠城 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西富基这个官邸，你不要，大家不要进啊，我要报答他。那实际上西富基肯定是他的这个族人呐、啊，还有周围的邻居啊什么的都跑进去，对吧？你像那个大家不都要往红堡里边跑嘛，对吧？那一个道理的啊。但是呢，啊，还有个但是啊，说魏抽颠杰啊怒，这两个为什么怒呢？啊，曰劳之不图，报与何有？这个这俩人是什么怎么个意思呢？但是这俩人是这样啊，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，魏抽呢在23年的时候叫魏武子，他一直是给文公啊做车右啊，因为我们说一个战车嘛，有个驾车的，还有一个车右，对吧？颠杰不知道是什么官职，但总而言之，这两个人是跟着魏文公，也从而啊就一直在外边流浪的。怎么这伙人是，你像赵崔啊、胡衍呐、啊，这些人呢，都是得到了重用啊，都变成卿大夫一级的。这两个还当车右呢啊，还得原来这官职没提拔这两个人。这两个人没提拔他呢，肯定一定是他俩也有一些原因啊。因为文公用人呢、啊，那是应该是很科学的啊，是很明智的这么一个君主啊。结果呢，这两个人就一直有怒火啊，一直有火啊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这股火呢就发出来了啊，就发出来了啊。用我们左传的话说呢，叫若西富基氏。这个若呀，就是草字头底下加一个冷热的热啊，念若啊，就是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就是放火的意思。这俩人就放了一把火，就把这个西富基家给烧了啊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考证说这个若是啥呢？就是把这个人呢吊起来啊，这个脚从脚啊吊起来，头冲下，完了底下拿火烤。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就把这个西富基给烤死了，反正两种说法吧。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放火了啊，就是把这个西富家呢就一把火给烧了啊。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你是违抗军令啊，对吧？不管你是谁，这个晋文公是要处理的，要严肃处理的，对吧？所以说就要杀这个魏抽和颠杰啊。魏抽伤于胸，公欲杀之，因爱其才，爱呢是惜，就惜这个才，因为魏抽啊是个人才。那么呢怎么办呢？使问，使就是派一个人去问啊，一个使节啊，就是派人吧去问，且试之啊，去试呢是考察的意思，我们论语不有吗？试其所以啊，观其所由啊，那么就去考察试之，病将杀之。这个病啊，不是有病的病，有这个病呢是疾病的疾啊，是有病的意思。病呢就是也不行了，病的不行了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安之战，他说无病矣，就是我不行了啊。病将杀之，这个他胸部受伤了，对吧？魏文公想杀他，但是觉得这个人是个人才，就派人去看看，要去看看看他伤重不重，伤要重就没有利用价值了，那就杀掉啊。那么你想，你要是魏抽怎么办？你就必须得表现出我这个伤不重。那你咋样？你跟使臣说伤不重啊？那怎么办？表现嘛。魏抽素胸见使者曰：“以君之灵，不有宁也。”啊，这个以君之灵啊，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啊，怎么说流行语吧？啊，就是你国君的这种英明啊啊，我呢不敢怎么样，我不敢这个在这块偷懒儿啊。那么他怎么样？他就把这个胸啊拿这个布裹起来，速度啊裹紧了，然后呢要叫巨要300，取有300，乃射之。巨跃呢就是往上跳啊，就是垂直跳啊。我们有那种训练就是两种跳嘛，一种是垂直跳，一种是蛙跳。蛙跳是往前跳，就是垂直跳就是尽量往上跳，就你能跳多高跳多高，这是训练腿部肌肉的啊， 就是两组跳法的训练，两种不同的这个肌肉群啊，往前跳就我们叫蛙跳啊，就是像垂直跳和蛙跳啊。三百呢，前面我们讲过，三百是多，就跳了很多次，在院子里这么一顿跳啊。那使臣一看是这伤很轻嘛，这人确实是挺有才，那么就乃设置就没杀他。杀颠杰以寻于师，寻呢就是双立人加一个，就是询问的询去掉言字旁加一个双立人，他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通告，就是杀颠杰又向整个军队通告。为什么杀颠杰？因为他违抗军令啊，魏抽被罢免了，就是说也不能再用了，不能再用他做车右了，就怎么办呢？立周之桥以为荣右。这个周之桥啊是第二次出来了啊，第一次出来在哪儿呢？是虢国人，对吧？虢国人。那么在闵公二年的时候呢，他就这个跑了，从虢国跑，一看虢国这国君也立不住啊，这早晚得被晋国给灭了，怎么办呢？那我上晋国吧。啊，周之桥就奔晋了啊，就这么个人。那么到这儿呢，周之桥就怎么样啊？就提升了，对吧？给领导当车右了，是当晋文公的近身侍卫了啊。那么实际上他是升迁了，但是呢，他不珍惜啊。这个周之桥还会在第三次出场的，我们后边还会讲到周之桥哈。好，我们先给他这条线呢，先给他放到这儿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说先轸的奇谋啊。实际上到这儿呢，就曹国也打下来了，魏国也打下来了，这两个国君呢，一个在手里边抓着，一个呢跑到一边去，被自己国人给轰出去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宋人使门尹班如进士告急。这个门尹班呢是门士啊，这个呢是宋国的重臣啊，一个轻一级的这么一个重臣来干嘛呢？到晋国的军队说，你赶紧救我们宋国，我们要顶不住了啊。公曰：宋人告急，舍之则绝，告楚不徐，我欲战夷，其秦未可，若之何？宋国人告急，我们不能把他丢弃不就完了吗？我们让楚国撤军，楚国肯定不会答应。我这个仗啊，我要打，但是齐国和秦国，他们要是不同意，未可怎么办？若之何？他就担心齐国和秦国这个态度不肯相助，怎么办？先轸曰，这块是我们要读的重点。先轸奇谋嘛，啊，你看先轸怎么说？先轸说：使宋舍我而落其秦，借之告楚。他说你啊，你让宋国就你舍我，就不要那个求我们了，你让他怎么样，落其和秦，就是拿这个重金钱给齐和秦啊，然后呢借之告楚啊，让齐和秦告诉楚国说你拉了架呗，说别打了啊，我这兄弟你打的也差不多了，能不能别打了啊？我执曹军分曹魏之田一次宋人，你宋人不是花钱了吗？有损失了吗？那么我们就把曹国和魏国的土地呢分给宋人，就相当于实际上是曹和魏出钱啊，那个什么呢？贿赂给谁呢？陆齐和秦啊，然后呢让他俩去这个说和。说和呢，这个楚爱曹魏必不徐也。这个楚啊，他是因为和曹和魏呢是什么呢？是盟国，他一定不会同意，这是不会同意这个不就是放了这个宋啊。那么喜落怒完能无战乎？那这样的话呢，楚国不同意啊，那这个齐和秦说，那你不同意你就是不给我面子，那我们就得打。所以说叫喜落怒完能无战乎，那这完全是从人性角度出发。所以说这个 齐和秦就被拉下水了，被晋国拉下水了。通过这么一个办法啊，就是所以公越之曹伯分曹魏之田以逼宋人，就是把曹国和魏国的这个田呢，就给谁呢？给宋国人，让宋国人呢，贿赂谁呢？贿赂齐和秦，让齐和秦出面来调和。楚国呢，当然不能干呢。这个楚国人呢，你想想。那楚国人以后我们慢慢看，慢慢读，慢慢品啊。楚国人这个性格啊，跟宋国呀也有一拼呐、啊，对吧？你看那个战国末期的时候不说嘛，是吧？楚随三户啊，亡秦必楚啊，这个楚国人有韧劲儿的，有韧劲儿。实际上最后亡秦的就是楚嘛，对吧？陈胜吴广是楚人，刘邦项羽亦是楚人，所以最后秦呢还是被楚人给亡了，只不过不是楚国的王族，是吧？好了，那么这是先轸的奇谋，对吧？这真是这个分析的也透彻，这人很有智慧。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出晋文公啊把先轸提拔出来，是不是对的，是有道理的哈。那么国语呢有这一段啊，我们读一下就不再细说了，意思差不多啊。文公历四年，楚成王伐宋，公率齐秦以伐曹魏以救宋，宋人使门尹班告急于晋，公告大夫曰：宋人告急以射之，则宋绝；告楚则不许我，我欲击楚，齐秦不欲，其若之何？先轸曰：不若使齐秦逐楚怨，让他俩呢，去怨恨楚国。公曰：可乎？说这怎么弄啊？能行吗？先轸曰：使宋舍我而落齐秦，继之告楚，我分曹魏之地以赐宋人。楚爱曹魏，必不许齐秦。齐秦不得其请，必逐怨焉。然后用之啊，莫不欲矣。公曰：是故以曹田、魏田赐宋人啊，这个叫赐，那个点叫避。什么叫避和赐有啥呢？这个避可能就是上边给下边这个这种叫赐啊，这个稍微这个好一点的呢，可能叫就国家和国家之间这个叫避啊。第三个啊叫智计子玉。这个我们看楚国这一方啊，他采取的这个行动，根据晋军的行动，楚国呢也采取了对策。那我们看这个楚成王的这个战略水平啊，我觉得还是很高的，这能看清楚这个事情，能看清楚这个事态，知道这个事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啊，尤其是这个诸侯之间的这种啊。那么传西宫二十八年第三条的第二部分了啊，第一部分我们讲完了，是伐曹魏啊，伐曹。第二部分是楚子入居于申，使申叔去谷，使子玉去宋。这个围了这么长时间没打下来，晋国在北边用兵啊，用成这个样子啊，然后又拉了齐秦下水，整个这个情况。这个战略的优势已经失去了啊！楚成王已经看到这点。楚成王入居于申，申在方城以内。楚成王自己先回去了，回到这个方城以内，告诉啊申叔去谷。申叔不就是在谷地嘛，围着就是逼齐的那个，就是齐国背后的那个芒，对吧？哎，说你撤回来啊，去谷撤回来。子玉在那围宋啊，围着宋国这个都城要打呢，你赶紧也回来，咱们撤，不好了，事儿不好了，咱撤。曰：无从进师。我们看图啊，宋在南，曹魏在北，围宋的呢是谁呢？是子玉的部队。那么他告诉子玉说：“你不要这个把你的军队。”北上去打晋国，无从进师，实际上就是啥意思？你是被人家牵制嘛，被人牵着鼻子走嘛。他要打，你让他下来，咱们打，对吧？他南下了，对吧？ 你不要去打他，就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打晋国啊，不要北上去打晋国。后边给出了理由，说晋侯在外19年矣，而果得晋国，就是你呀、啊，你不要跟重耳去打啊，晋文公在外边19年啊，对吧，什么人没见过，什么样的事儿没见过，他有丰富的这种执政的经验，有丰富的这个从政的经验啊，执国的这种经验，说艰的这个险阻艰难备尝之矣，阅历丰富啊，民之情伟尽之矣，知民情伟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，很了不起。作为一个在上者，要知道这个老百姓的情是真，伟是伪，就是知道大家怎么想的，大家说什么。实际上啊，这个事情，哎呀，我也是想啰嗦哈、啊。就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部啊，就是我们官员吧，政府的官员还有干部，你到省部这一级，可能底下老百姓是怎么回事，有好多人就不知道了啊。你看他，发表那个讲话呀，还有对底下人这个，对底下人，你比如说他下来视察呀，和底下人说的话呀，说这个事儿啊，就明显的就不知道底下的民情，对吧？我们这不说今天的例子，我们说古代的例子不也有吗？说那不有那个小皇帝，对吧？底下老百姓说底下这个大臣说老百姓受灾了，都饿死了，说饿，那为啥不吃肉饼啊？对吧？就是不知民之情伪啊。我们这个我们政府，我们说一下好的，大家可能都不爱听啊。我在这叨的，可能这个大家不见得爱听或者不爱听，那这是叫什么？调查研究嘛，对吧？哎，调查研究，我们就不多说了啊。那么三件宝贝嘛，啊，有一件就是组织，对吧？组织群众，那你不调查研究，你怎么组织群众啊？对吧？组织嘛，对吧？哎，不多说了，不多说这个了哈。那么这个楚成王啊，这个话说的，这个作为他这个高度，实际上他这个高度我们都不理解、不了解的，就我们这小老百姓真是不知道他。但是这个很重要的啊，民之情伟尽之矣，知民之情伟，这个了不起，这个君主啊，所以你不要跟他打。天甲之年而出其害，天之所至，其所废乎？拿天来压这个子女，对吧？第一，你看，申生啊，还有这个晋惠公啊，晋献公，这不都让他靠死了吗？对吧？就是他这个，天给他这么长的寿命，对吧？而且呢，除其害，把那些危害他的人都给弄死了，给除掉了，对吧？那么天之所至，其乎？就是这是上天当年啊，就是子玉要劝这个楚成王说：“你把他杀了吧，对吧？”楚成王也是这个观点，这个是天安排的事儿，我们不能逆天就不行的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，当时那个时代的人，他们有一种天命的这个观念。这个观念我们今天呢有没有？也有啊。我们今天叫什么呢？叫必然，对吧？有一本书叫必然，叫 inevitable， 就是我们叫什么？叫趋势。大势所趋，实际上是大概其是一个意思啊，只不过可能说法不一样啊。这个当时呢，可能受科学这个条件影响，可能是在天啊，但实际上是一种趋势的一种感知、认知和感觉，就是趋势。我们这个事吧，用语言很难来形容。我们不知道咱们读书的人是不是观看这个体育比赛啊，或者自己亲身经历过体育比赛啊，或者经历过一些事情，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工程啊，或者说你不用说别的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中美贸易战，我们都可以感觉出这种趋势，或者说天之所至，对吧？哎，这种尤其领导人，他对这种事情是非常敏感，对趋势的把握非常敏感的。你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毛泽东，他非常的敏感，对吧？他就知道你这个800万军队你不行，你不堪一击。他甚至在最早的时候，在井冈山时候就说过那句话，对吧？就我们这些人，大家 你别看我们剩这几条枪，这几条枪我们一定能到最后，我们真正的打破旧世界，我们建立新世界，建立新中国的时候，这些人肯定不会死光，肯定还有人。那果然是在这个建国前，他就召见那个，不召见了，就召见保亭，就接见这个当时井冈山一起那个老红军，大家在一起，他就好请他们吃顿饭吧，大概四十几个人啊。后来这些人一点点没，一点点没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就是他对这种趋势，对这种局势的把握，他是有感觉的。这种感觉还不是说他经过，就是你也说不上啊。这个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，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袖啊，一个领导人，他天生。不是天生啊，他就是随着的这个智慧的增长，他对这种大的局势的把握实际上是也是有直觉的，而且非常敏锐的，像楚成王就属于这种啊，他们所以才说出了这些话啊，而且呢告诉啊说这个晋文公啊受命于天，势不可挡，实际上他对这种局势和趋势的把握已经有了自己的认知了啊。君治曰，然后那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君治是什么啊？君治呢？别待会儿啊，君治就是古代那个兵书，就当时就有兵书的啊，不是说到春秋末年，就是孙子就把这所有的战争的总结，包括城濮大战，他都进行总结，然后形成自己的这个兵书啊，叫《孙子兵法》。当然，他也会看以前的兵书，古代的兵书叫君治，他怎么说呢？叫允当则归啊。允当就是指允是允许的允，当是这个当什么什么时候的那个当啊。允当就是指双方势均力敌，你也不知道你是能胜啊还是能败啊。允当则归，就是不达不把握之仗啊，就是两边差不多呀，咱和这个楚军和晋军，咱也不知道。谁能赢？如果明显优势，当然我就打了；如果明显劣势，当然我就不打了。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啊，允当则归，就是保守吧，那就撤回来不打了。又曰知难而退啊，你知道这个难保胜利那个保证不了，咱就撤嘛。又曰有德不可敌，此三智者晋未之矣。那么他对晋军或者晋文公的看法。实际上从这三条就能看出来，哎，可以看出楚成王的战略水平真的是很高，要比子玉要高。第一个允当，第二个难，第三个有德。就是人家晋文公做这些事儿啊，怎么说都是有理有利啊，有节的，是吧？这又讲仁又讲义的，这东西不好弄，这个人不好弄啊。讲理也讲不过，打呢可能还势均力敌啊，就这么个感觉吧。我反正说的比较通俗啊，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啊。我们再看一下孙子兵法吧，咱老讲孙子兵法，我这块演了一块孙子兵法。孙子兵法谋攻篇说，故用兵之法，实则为之，武则攻之，备则分之，敌则能战之，少则能逃之，不弱则能避之。看不成这样。什么时候围上他，实则为之；什么时候去打他，主动进攻，武则攻之；备则怎么样，分之，把他分而治之，对吧？敌则能战之，你这是你怎么样进攻？进攻之前要的原则给的很清楚啊。然后呢，你看子玉使伯坟请战，子玉不干，非得要打。曰：非敢，必有功也。愿以兼职禅特之口，我要打他呢，就是个子玉也非要打，理由啊是很情绪化的理由。大家看他这个话哈，说战非求功，我不是要求功，我要争口气，对吧？那韦甲说子玉啊不能以三百胜入，超过三百胜他就完了，他就得他去出去就回不来了啊，他整不了。所以孙子兵法有火攻篇，里边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运而制战。你看这不就说子玉的吗，对吧？说国君不能因为发怒了就开始动兵要他张，对吧？将就是说子玉不能因为生气去制战，就要把这个军队置于战争的这种境地。 王怒少羽之事，为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族时从之。楚成王就怒了，这件事情啊留了个伏笔，王怒啊，为什么怒呢？很正常，一把手让你撤，你不撤非得要打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是犯忌讳的，是非常犯忌讳的。我们老百姓有句话叫什么？干活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，对吧？这子玉就犯忌讳了。但是呢，成王呢还是给子玉这个面子的啊，就你要打嘛，好，你派援军，派援军派的很有意思啊，少羽之士，给的很少的援军，很少。广呢是楚军的称谓，它分为什么呢？东广、西广啊，就是楚王的卫队也分为东广和西广，就把西广就是楚王卫队的一半给你了啊。东宫呢是谁呢？是太子的卫队，这个太子啊就是后面提到的商臣，这个也有故事也有事儿啊。再往后就是若敖至六族啊，这个族呢就是一族是一百人啊，杜注所说呢可能就是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，就是你们家的族啊，若敖族嘛，就这个子玉是姓陈，陈氏哈，陈氏那个他也是若敖那一族的啊，那一族的。那么这时候派人啊是有讲究的啊，也是有讲究的，那一定是派上来的人呢一定就是你们自己家的人，那么也就是你们这一个党的人，一个势力范围内的人哈，那就是谁呢？王族啊，就是这个太子这一族啊，然后自己家家族啊，也就是商臣和若敖啊，这里边也能看出问题来。我呢，就是如果要是阴谋论的话呢，就结合后边啊，后边楚国那一大堆乱事儿哈，里边这若敖氏和王族啊，他一直是有矛盾的，可能就从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，包括韦氏就韦甲嘛，那个最后你看这个若敖族他家把这个令尹丢掉了，那么子文给子玉嘛，子玉最后自杀了，实际上这一场战斗，这个战争结束之后他就自杀了，他死了，死了之后接替他的就是韦氏，前面也是韦氏反对他嘛，韦甲一小孩出来说的一些话，对吧？那么是后边是韦履臣啊，那么实际上子玉让这个令尹的时候也是韦氏在那儿，那个就是这个在这儿说小话啊。这里边还有些事儿，大家仔细呢，读的仔细一点的人呢，你再仔细的想啊。但是呢，有好处，想这些问题有好处。这些问题对错啊是什么样，是不是很重要的啊？这个过程啊，锻炼人的这个能力啊。子玉时啊，晚春，告于进士曰：“请赴魏侯而封曹，臣亦是宋之为。”子玉呢，这也是很聪明这个人啊，他就是叫这个晚春去出使，到晋国的军队说：“你这样，你把曹和魏，你把他放，对吧？我就这边呢，宋国这个我也就放啊。”实际上是这种，怎么说呢？这是最好的一种，就应该说是一种最理智的方式。子玉啊，采取了一个很理智的这个方式，但这当然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较量。心理上的较量呢，最关键的就是你要控制好情绪，啊，不能这个贪嗔痴这灯都不能起啊，这东西一起，你在心理战上你就输了啊，你这一输，你一起贪嗔痴，那就会怎么样？就会犯蠢啊，就会做蠢事，犯错啊。将不可以运而知战嘛，这正好是子玉的这个弱点。子玉这个人就是暴脾气啊，一刺激他就一生气就要打了，对吧？那么怎么办呢？看这个晋国人这些谋臣啊，看他们怎么来对待这个事。子范曰：“子玉无礼在，君取一，臣取二，不可失矣。”那个 子犯认为子玉无礼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君取一，就是我们要取宋这一个国家，对吧？他呢要取两个，他要把这个曹和魏这两个国家，就是君取一，臣取二，不可失矣，叫无礼，我们得收拾他，得打他啊。这个不可失矣，就是为什么说不可失矣要打他呢？啊，不可失矣呢，就是大家都认为，就整个晋国人的从上到下，上下同欲者胜嘛，啊，底下也会认为这子玉太无礼了，咱得收拾收拾他啊。先轸曰：“子与之。”子犯说得打先轸，你看先轸有能力，先轸说不行，同意他啊，同意他。为什么同意他呢？定人之谓礼，说咱们呢出来是为了要和平的，我们打是要打，我们是要和平的，对吧？楚一言而定三国，我一言而亡之，我则无礼，何以哉？人家也提出和平条件来要和，我呢不干，非得要打，那我不就没理吗？咱们不就是要打仗吗？对吧？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要打仗？是要打仗，对吧？啊，那就是站在没理没道理那个地方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许与楚言，是弃宋，是弃宋也，就而弃之为诸侯和，对吧？啊，如果我们要是反对楚国提出这个和平方案，那怎么样啊？那诸侯会支持我们吗？诸侯一看，你不就是为了要打仗要捞好处吗？对吧？以战而霸嘛，对吧？为霸而战吗？啊，不是为和平而战，那大家能归心吗？能服你吗？对吧？哎，所以说子玉这步棋走的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他致命的弱点就是性格，那不如思许复曹魏以挟之，执晚春以怒楚，既战而后图之。说咱这样，咱偷偷摸摸的跟曹和魏说，你放心，我现在不给你们打下来了吗？我不会灭你们啊，我会啊让你们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，对，复曹魏啊以挟之。然后怎么样，晚春你不来出使吗？扣住，对吧？压在宋国，关在宋国，对吧？我看你子玉怎么长，对吧？子玉一定会生气，会发怒，对吧？两国交兵不斩来使，你把我的使臣扣住算怎么回事？我送信的你给我扣住算怎么回事？你这就对我就进行什么不尊重、侮辱？好，那咱就打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叫怒楚啊，既战而后图之。实际上，他执住人家这个使臣，实际上就已经是没道理的事儿了。这个事情是可以借着这个事儿来先说舆论啊，为什么打仗之前要注重舆论呢？先骂战呢，对吧？先说啊，实际上就应该这个应该怎么样？应该借这个事儿呢，应该做文章了，但是呢没做啊。公曰：“乃居晚春于魏，把这个曹魏啊告绝于楚，对吧？思许复。”曹魏告于楚，就是私下里告诉说咱们呢这个啊，你们可能都认错了啊，这事儿呢咱就翻篇了，过去了啊，你们曹还是曹，魏还是魏，我不会灭你们的国啊，既然你们都服了啊，咱就拉倒，咱们以后还是亲戚啊，还要常走动啊。那么这个曹魏呢就告绝于楚啊，就是这两个国家一看这啊，我们以后就跟晋国了，对吧？晋国这么强大啊，那么就跟楚国断交了啊。那你想想这个孙子兵法里边有啊，也是谋攻篇，叫强而避之，怒而挠之啊，挠啊就是我们痒痒之后那个挠，就是猜呀，生气了怒了呢怎么样，我就刺激他啊，就使之怒啊。那么楚国的这个子玉一怒，这个城濮就开战了啊。第四块呢就是城濮之战，我们看经啊，春秋经西宫28年第五条，夏四月己巳，晋师、齐师、宋师、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，楚师败绩，晋、齐、秦、宋啊四个啊，和楚国的军队在城濮这儿，城濮在哪儿呢？啊，在魏国这个地方啊，实际上是子玉，把这军队就往 北上啊，就压这个楚师大啊，己巳。己巳是二日哈、啊，从丙午日到己巳日啊，就是这个43到60再加6，中间隔了23天啊，就是我们看《左传》啊，西宫28年第三条的第三部分，对吧？第一部分是伐曹啊，不是侵曹，第二部分呢是怒楚，第三部分呢就是这场城濮的大战哈、啊。子欲怒从进士，前面说无从进士，你不要去打晋国的军队，他现在就北上，率军队北上要跟晋国打。晋师退，哎，啊，本来晋国挑事就激怒这个子欲需要打这个仗的，等真是人家打过来的时候，压过来的时候，他退了啊。君立曰：“以君必臣，如也。妾楚事老矣，何故退？”这晋国的军队，晋国人能打啊？那四大战役里边全是晋国啊，全是，这个非常能打啊。晋就山西人能打啊，那个晋国的军师就不理解啊。晋文公统的晋军是国军啊，是诸侯。子玉统的楚军是大夫，是国君之臣，两个人的等级就不对等。你国君的军队却要避让臣子的军队，这也太说不过去了，对吧？辱也，这简直就是耻辱啊！其二，怎么样？楚军围宋已经半年了，此番又北上求战，你想吧，咱自己出差出去半年了，想不想家？对不对？又北上。啊，劳师袭远，我则以逸待劳，为何要避开呢？为什么要避开啊？楚军，你看子范怎么分析？子范曰：“师直为壮，取为老，其在久乎？”军队的士气啊，有理有道理，他生气他就壮，他没道理他就不振，这老嘛，没理由气势就没有气势，他不在久不久，确实是这个道理。楚军为什么壮啊？你把人家的这个来使给拘起来了，对吧？那当然要生气了，对吧？我们看《三国演义》，那个周瑜不斩来使以示威，把这个曹操派来的这个使节就给斩了，祭旗了，对吧？是怎么的？反正是就是要什么？实际上就心理战，就是让你曹操发怒，你盛气凌人的大兵压境，我要收拾你了，对吧？你个小什么黄口小儿怎么怎么地的哈，结果你把我的怎么把我的这个使臣你给我杀了，那怎么怎么地就怒了嘛，对吧？就是心理战啊，心理战。这个楚军的士气，楚军实际上很生气的，对吧？你把人家那个信使嘛给拘起来了。所以说要打，以楚国人这个性格是要打的啊。威楚之会不及此，退三舍避之，所以报也，对吧？他说没有当年楚国的恩惠，就威楚之会不及此，我们是到不了这里的，所以我们要连退三舍。一舍是三十里，就是一天行军啊的行程是三十里。我们第一天退，楚军压上来，第二天我们再退，楚军再压上来，第三天我们再退，楚军再压上来，就是避三舍啊，避三舍的意思就是啊，我报答你，是吧？前面我们讲过，对吧？这个晋文公曾经跟楚成王说过，咱们将来在中原碰着的时候啊，要打的时候，我让你三舍，对吧？所以备会食言。以抗其仇，我取楚职，其众速保，不可为劳，对吧？恩将仇报，如果现在没开打，属于恩将仇报，对不对？背信承诺，我们当年答应你们要退三舍嘛，对吧？啊，那么则我无道，则楚有道，那他的士气肯定是饱满。如果没我们楚人，你能有你今天吗？对吧？现在你没有抓着我们的时间，那我一定要怎么样？我一定要。打你，对不对？楚国这个士气在这儿呢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卸了，把这个士气给它卸掉，是吧？我退而楚还，我将何求？我们要是退了，楚国也退了，那不就拉倒了吗？我们这个战争这个意图不就实现了吗？对吧？若其不还，君退臣犯，取在彼矣。 那理就在我们这儿了，我们退三次你还打，理就在我们这儿了，对吧？他自己就犯嘀咕了，他楚国人自己就犯嘀咕了，就是咱没理啊，咱还打不打，是吧？好，退三舍，楚纵欲止，子欲不可。退了三舍之后，楚国人就想算了，对吧？跟楚玉说咱别打了，咱这没理了，咱是臣，人是君，咱连逼人三天，是不行了，够意思了，别打了。子欲不可，子欲生气呢，对吧？啊，我们看这个《孙子兵法》哈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以与之子，可以与之生而不畏畏。为什么要讲有道伐无道？为什么打仗之前要先在这拿嘴说啊？说给谁听？说给自己家人听，说给对方的这个民众听啊，要争取民心，争取我是有道伐无道，我有道理，我这个士气才能壮。你看《孙子兵法》说的多好哈，可以与之子，如我底下的民众要是支持我，那么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切不畏畏啊，大家就能够生死不惧的来够支持你这个领导人的决定，支持你这个战争。所以说我们总是说强调正义和非正义，对吧？我们说二战的时候那个美军啊，当然现在美国跟咱们不好了，对吧？咱打贸易战，哎呀，我现在看到好多美国的一个政策，我觉得还是那个美国嘛，是吧？是那个小妇人的那个美国嘛？是我们看那个珍珠港，什么珍珠港那个电影，那时候那个那么讲道义的那个公平的那种价值观的美国嘛？那个不像了，对吧？还有那个那叫什么《燃情岁月》啊？我看看今天如果要是。可有时间的话，我把这个《燃情岁月》的主题曲拿来，咱们做咱们这一集的这个片头曲啊，和片尾曲都可以啊。大家会觉得不像啊，像现在好多政策，你看这好多政策小家子气啊，排华，国内在进行排华，这有点像跟印尼这个国家一个水平了哈，这大国。所以说，我们看《孙子兵法》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对吧？即使用在今天也是有道理。好，接着读《左传》。夏四月戊辰，晋侯宋公齐国归府啊，宋小子印啊，还有个叫崔腰啊，这是齐国的啊，赐予城濮。这不这几家军队都到了吗？晋国、宋国、齐国啊，秦国啊，秦国和齐国是来两个大夫啊。不是卿，齐国的这个是卿，国归府是卿啊。这个小子印应该也是一个卿啊，带着军队就驻扎在城濮了。四国哈，楚师背西而舍，晋侯患之。西呀、啊，是丘陵险阻者，他背后靠着一个高山啊，一个丘陵高的地方。听，就是楚军他什么呢？凭险而筑，就说明什么？楚军这个军事的专业度啊很高啊，军事素质很高，所以楚晋文公啊，晋侯又嘚瑟了，对吧？又心里边没数了啊，叫晋侯患之。听与人之勇曰啊，这个他不老要听舆论吗？伐曹的时候不就听舆论吗？他现在又听舆论啊，舆论呢就送了一首诗说：原田美美，舍其旧而新是谋啊，应该是梅啊，这个它应该是押韵的。原田美美，舍其旧而新是梅，应该是这么个说法。公遗言，听底下人唱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是就犯嘀咕了啊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原田美美，原田原呢就是原野的原，田就是田野的田啊。原田呢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休耕的那个田叫原田啊，就是古代那个地嘛，因为它没有化肥嘛，就是耕完了之后呢，种一年粮食呢，然后呢就要休一年，这一年下一年就不种了啊，就让它长草，随便长啊，在别的地方再开一块田，那么这块田就叫原田。美美，美是每天的美啊，在当时的意思呢就是草出茂盛，就叫美。你看这个田不种了吗？草在里边长得很茂盛，他就说这个休耕的这个田里边这个草啊非常茂盛啊。 后面那句话呢叫舍弃旧而新啊，这个舍弃旧就是去年已经耕种的那个田，因为今年休耕了嘛，今年不再耕了，就是舍弃旧，而使用先休耕的那个田，就是用一块新的田啊。所以说舍弃旧而新是梅啊，这个谋啊应该是梅啊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实际上就这个新是梅啊，这句话呢就有两种寓意。第一个呢就是杜预认为的，杜预认为的说原来原田里的草啊生的茂盛呢是比进军啊，那么可以呢谋立新功，不念旧讳也啊。就是进军不是唱的这个吗，原田美美怎么怎么地啊，那意思呢就是说啊，这个原田的这个草茂盛嘛是指进军啊，我们要可以创立新功了啊，就可以打这个，本来我们就伐曹亲魏，现在我们又开始收拾强大的楚国，我们要建立新功了。还有第二种呢，也可能是比喻楚军，就是这个休耕田里边长的这个草啊，这个比喻楚军啊，就说你这个楚军啊，你这个也是草挺茂盛的，你们就长哈，但是呢，你们长了之后呢，我是。不理你，对吧？你休耕吗？不理你。我要真正理你，我就可以把你这个草拔掉，我可以做成绿肥啊，我这个还可以进行播种啊。这不管怎么说啊，不管这两种做法，两种说法哪个对，都表示什么呢？都表示什么啊？都表示晋军这个斗志是比较旺盛的，是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晋文公就不解其意啊，就心生疑惑啊。一疑惑呢，这个子犯就得做心理工作了啊。说子犯曰：“战也，战必捷，必得诸侯。若其不捷，表里山河，其无害也。”啊，子犯说：“打呀，为什么不打？对吧？开战这一战要胜，咱们就是诸侯的老大，对吧？咱们就是方伯了，就是霸主了。如果败了，咱回山西吧。回山西是外河内山，对吧？我们知道山西外边是黄河。”黄河后边是太行山脉，对吧？他就说表里山河嘛，我们据险而守，我们没啥损失，那就回去呗。那为啥不打呀？公曰：“若楚会合。”晋文公说：“那楚国曾经有恩于咱们，那咋办呢？啊，若楚会合，楚国的恩惠怎么办呢？”栾贞子远栾之出来哈，栾贞子。贞子啊，贞子出来了。贞子说：“汉阳诸姬，楚师进之，思小惠而忘大耻，不如战也。”就说那能那么比吗？他是给咱们一些恩惠，但是他消灭的那个汉阳诸姬，那汉阳那不好多姬姓国嘛，对吧？啊，包括隋国是吧？那都是咱家亲戚，对吧？咱家亲戚都让他弄死了，对吧？他给咱那人的好处，那算什么呀，对吧？那才叫大耻，不如开战吧，战啊！战是战，这个晋文公啊，心里没底，心里没底呢，就反映到什么呢？反映到梦里边啊，就是在这个潜意识啊，他心里没底呢，嘴上不能说，主帅嘛，就不是主帅，君主嘛，不能说嘛啊，但是呢。这个潜意识是一做梦的时候，潜意识管不住了，对吧？就说出来。我那个，我这个潜意识个理论我很信啊。我那个年轻时候有那个经历啊，就是军训的时候啊，军训的时候呢，这个要吃饭了嘛，心里都想着那个馒头，对吧？心里想那个馒头够不够吃啊？然后这个连长都，不是连长，班长啊，连长过来在我身边走。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心里想的这个事儿心不在焉，可能人家就问了啊，人家就问我一句说你怎么回事啊那时候军队嘛，军训的时候你这个长官问一定要站起来说报告长官怎么怎么回事啊，结果呢我就站起来就说了这么一句哈，大家想想也挺有意思的，因为你心里边想的是馒头，但是呢我这个意识呢会控制我这个潜意识，你不能把馒头这个说出来，那么一着急呢这个地方失控了啊，失控了就会来这么一句说报告馒头啊， 这个连长不够吃了，对吧？就结果当时哄堂大笑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潜意识这个一不受阻拦的时候，他就会出来。那么这个梦也是哈，他潜意识里他是害怕这件事，他是害怕楚军的。对，所以做梦的时候就梦见了这个事儿啊，说楚侯梦与楚子伯啊，不，晋侯梦与楚子伯，楚子弗己而言其脑，是以惧。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，我就说读《左传》呢，真是有意思。这个晋文公啊，他做梦梦见和楚成王他搏斗，楚成王啊就把自己压在自己身上，然后吃自己的脑子，这都出僵尸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就是。我就想起了植物大战僵尸，对吧？就楚成王一点点的摸上来，把这个晋文公扑倒，然后吃他的脑子啊，是一句，他很害怕嘛，对吧？他就把这个梦跟自己舅舅啊，跟子范说，子范说急，子范，哎呀，我真是难为这个子范了啊！就这个梦，他也能给解释成这个我对我有利啊，这个心理安慰这太重要了啊！我得天，楚服其罪，吾妾由之。说我呢，这当时吉利的呀，说这个梦好啊，说我仰而得天，你看我不是趴着的躺着的嘛，对吧？他把我扑倒了嘛，对吧？我仰着呢，我得的就是天嘛，对吧？楚呢就趴在我身上嘛，他把我扑倒了嘛，他得的是啥？是地嘛。楚服而服其罪，只有你这个认罪的时候你才趴下嘛，对吧？这个脑子是什么？脑子是阴柔之物，这脑浆了嘛，对吧？比喻我应该什么呢？我应该以柔克刚啊，这些都是子范这种权变之言呐、啊，用来鼓舞这个晋文公。晋文公他就有这个特点，他一到关键时候他就犯心里边犯嘀咕，没有自信啊，又算卦呀，又什么做梦啊，大家安慰他。那么子玉啊，是窦伯请战啊，窦伯是楚国的大夫。他就出使来约战，这个地方非常精彩的什么呢？是，就是这个《左传》里边所记录这个外交的辞令。哎呀，这真的是好啊！这外交辞令真的是好啊！要打仗了嘛？你看宣战嘛，对吧？那个，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读那个，就是珍珠港啊，那个日军啊，就日本对美国宣战，你看那个外交辞令是啥？啊，然后美国对日本宣战那个外交辞令是啥啊？然后你再拿过来，我们再一起研究一下这个，对比一下看《左传》这个楚国对晋国宣战，你看咋说？他说：“曰，请与君之事细，君平视而观之，得臣与御目焉。”哎，三句话说的非常文雅。好，我们看细是什么？细就是角力啊，角力。就是游戏啊，进行角力的那些角斗的那种游戏啊，请求君王您的军事啊，做一次角力的游戏。他不说打仗啊，咱们做个游戏啊。平啊，就这个字是逢啊，啊两点水加个马，读平啊，平是依靠的意思。古人呐、啊，乘车呢，都是站着乘，那么他前面那车上有一个杆儿叫士。我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图啊，一个图啊，大家看那个士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那个把着这个杆啊，把着这个杆啊，我们呢这个来什么呢？来看我们这个角力的游戏。然后我呢啊，德臣，自己称自己呢名，不能称自己字啊，他不能说子玉与玉木言，那就不对了啊，要自称自己，要称名。你看孔子说自己呢，都说丘如何如何，对吧？他不能说字呢是给别人称的啊，尊称啊。那么说我呢也借机会看看，也与玉木言。就是看啊，玉就是借机会。这个晋文公啊，就派这个栾之来答复，也是使用了外交辞令啊。这个晋侯使栾之对曰：“寡君闻命矣啊，我的国君已经听到了贵方的命令啊。 楚军之会未至敢忘，事已在此。我们你们的这个恩惠我们没忘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才退避三舍嘛。为大夫退啊，岂敢当军乎？啊，这个以为啊你会退，因为我们都退三次了嘛，以为你会退啊，结果呢你没退啊，你怎么能啊，就是臣下怎么能阻挡国君呢，对吧？你怎么能抵挡我们这个国君呢？啊，就是说我有理你没理，对吧？既不获命矣，既然你不退兵啊，既然大夫您不肯退兵，敢烦大夫为二三则，那么敢就对这个来出使宣战的这个窦伯这个大夫说啊，就麻烦您回去啊，是吧？对您的将领说，借而车胜，敬而军事啊，结招将见，那对吧？准备好你们的战车啊，忠于你们国军的国事，咱们明天早上见。这个很文雅的这个司令就应战了哈。那么我们看进车700乘，叫显引样伴啊，这四个字可真是难啊。这四个字呢，我们待会儿解释啊。这个晋国的战车700辆啊，杜预说呢是52500人啊，这么些人。他说在背曰显，在胸曰引，在腹曰样，在后曰伴啊，这是指这个背的这个甲啊，或者是这个背给马背甲，也给人也背。总而言之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准备的十分充分。晋侯登有心之虚以冠世，这个出兵之前啊，晋文公要怎么样呢？要看一下自己这个军队，他就登到了一个高处。这高处呢，就是古代申国的这个废墟，就是这个城都城这个废墟，登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吧，旧的城楼吧，啊，这个上面去看这个晋国的这个军队，曰少长有礼，岂可用也？啊，一看这个军队这个老幼啊互相呢都非常怎么说呢，搭配或者是配合的很好，很有道，很有礼。礼是什么意思？少长啊是为军事的长和幼，操练的时候呢，幼者呀敬长者，长者呢教幼者，所以叫有礼。就说明这个老和幼啊都互相尊重，互相支持，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啊。这个东西呢，所谓少长有礼即可用也。正常的啊，就是我们有惰性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呢？老的要退休的都想着我对付对付就得了，对吧？我不会帮你年轻的，对吧？因为每个单位里边这个老的和小的他都有矛盾，老的就想往这一躺就不干了，我明年就退休了，对吧？今年我就不干活了，或者说我下个月就退了。正常的有专业度的人是什么？虽然我老，虽然我明天就退了，但今天我把所有的工作都交代好，都给你做的版本整整的，对吧？明天我就正常的退了，不会说我早早的躺在这儿。你要早早躺着，年轻人怎么办？年轻人就会负担重一些。所以说这个少长有礼，岂可用也，这个用意呀，这个每个词每个句子你就挖吧，你就往深了挖，和现在联系吧，这都是有深度的词啊。这《左传》这个每个字啊都是有用的，都是有深意的。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啊，就把这个树啊砍掉啊，可伐一些树木，然后呢用来做这什么呢？做了兵器。为什么做兵器呢？实际上这跟这个后面就有了，后面有这个夜柴，对吧？伐木，对吧？还有可以做一些这个步兵嘛，可以做戈呀、矛啊，这种柄啊，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做准备吧，伐木啊。几次啊，开战了啊，几次这一天。晋师陈于深北，续陈以夏军之左当陈蔡，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，曰：今日 避无尽矣，子息降右降左，子上降右，对阵形势我给出一个图，大家可以看啊，中军是先轸西秦，上军呢是胡毛啊，胡衍对着谁呢？对着左军，就是申西军子西率领的，也就是谁呢？也就是子玉的啊主力部队在左军。子玉降的呢是中军，中军是派来增援的部队，就是西广东宫若敖六族是由子玉来管的。右军是陈蔡军，就是他是把这个陈蔡好像有郑国的一部分军队啊，是放到右军。右军对着晋军的谁呢？栾枝和胥臣啊，这个对阵图大家看，然后就开战了啊。你们要想想哪个军先出战呢？我们先打敌人，先打啥呀？先打就打的，我们那个不有诗嘛，叫什么？射人先射马，对吧？挑他薄弱的地方打啊，要打的先击他薄弱，滴他死穴，这个死穴。胥臣猛马以虎皮先犯陈蔡，陈蔡奔楚右失溃，打他的软肋。陈蔡当然不希望打仗了，他们是被裹挟而来的，那军心肯定都是不想打。然后这个胥臣呢，还这个就古代呢叫什么伪装啊，是什么的，把这马披上虎皮，就马不能看见虎，一看见虎他就害怕就跑了。所以说呢，一打啊，这个晋的下军就把楚的右军击溃了，击溃这个右军呢就开始乱跑，对吧？因为他就是四散而逃溃嘛，他就会影响到什么呢？影响到晋中军和楚中军的这个阵型，因为古代的军阵不能乱，军阵一乱就完蛋了。你这个跑，他就可能会冲乱什么呢？冲击晋国的中军。那么胡毛射二沛而退之，这个沛啊就是旌旗之流，就是旌旗下边或边上垂悬垂的那个飘带叫流啊，有流的旌旗叫沛啊。那么这个沛呢，就是指这个一队一支战队前面打的那个旗，因为你这个打这个旗呢是给谁看呢？给指挥官看啊，指挥看看我这支战队呢进啊退啊到哪儿了，他能看得见，就是看你这个配啊，就执配的这个人呢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他表示你这个就军旗啊是非常关键的，他这责任也是非常大的，所以是后面我们有啊，就是这个配上面这个流掉了一个啊。就毛掉了一个，那都被杀了哈。那么他就这个中军呢，就是这个我们看图，这个胡毛呢就找了两支军队就射二沛而退之，因为楚师就陈蔡嘛就往他这边跑，他就出了两个军队就把这个逃兵啊就给挡住了，就不让他们呢窜到自己这个中军，把自己中军冲乱，就派两支军队出来把他挡住，他不溃了吗？四处跑了，就给他挡住了，所以说胡毛射二沛而退之。栾枝使雨啊，就使这个车呀，夜柴就拖着这个一些这个树枝子啊，而尾遁，就是右军就不解决了吗？对吧？右军被晋军的下军和中军给解决了，然后这个晋的这个上军对着楚的左军能打呀，那是成德臣的主力啊，那是子玉的主力。那么不能硬来，这个军队非常能打，不能硬来怎么办呢？他想了个办法啊，他呢先假装撤退啊，诱敌深入，这楚师迟之，楚师就在后边追啊。这个元稹系秦以中军弓足横击之，看这个图啊。这个中军就上来，就从侧翼打。我们知道，这个军队往前冲的时候，这个侧翼呀，它是比较薄弱的。你前面是冰封嘛，那就往前冲那个地方是比较强的啊。那么就从侧翼横击之，就打他这个软的地方。然后胡毛、胡衍以上军夹攻子西，楚左师溃。 这是一个战术了，对吧？狐毛虎眼先退啊，整的冒烟咕咚的先跑，楚军在后边追，结果从他的右侧啊就杀过来一支军队，然后呢，那个狐毛虎眼又反过来杀，两个军队夹击这个楚军，楚军就溃败了，对吧？就左失楚左失溃啊。那么这个怎么说？我们说一下这个关系吧，哈，就是叫诱敌深入，何为机之？楚左军应该是子玉的主力啊，统军的子西呢是窦仪深啊，也就是窦子班啊。子玉是程德臣啊，是窦子良的儿子。子文呢是窦阔乌图，是窦伯比的儿子啊。伯比、窦班、窦子良是若敖的儿子啊，这大家听不听清楚啊？也就是说，前面提的这个伯坟啊，申公子仪，这些都是若敖氏。那么子西啊，这个是子玉的堂兄弟，所以他派自己这个堂兄弟亲自去左掌这个子左军嘛，是左军也溃败，也就是说楚军的主力。这个时候已经溃败了，楚师败绩啊，败绩嘛，大崩曰败绩嘛。那么子玉收其足而止，故不败。子玉一看，那别打了，对吧？不能那个把这个把这援军啊，这点老底儿都赔掉，对吧？那个再打，那丢了就难受了，对吧？一个是楚王的卫队，太子的部队。还有呢，是若敖家的老底儿，对吧？这东西能动吗？这个东西不能动啊，这个东西不能动。所以说，他就撤。也有说他是保存实力，大家想想，那是保存实力的问题吗？不是保存实力的问题。左军败，基本上就是楚军就是败了。这个派来的援军，这个不能打的，国军的卫队，你带不回去怎么办？对吧？太子的卫队。还有都是自己家的，对吧？这个东西不能用的啊。好，楚军就败了。城濮之战到这儿呢，就战斗就结束了。后边还有一些事儿啊。后边呢，第五个是什么呢？是魏侯奔楚。刚才咱们说了，魏成公不跑到襄牛了吗？对吧？那这一看，这一败了之后，他怎么办？待不住了吗？经西宫二十八年第七条，魏侯出奔楚。所以说在襄牛的魏成功待不住了，就跟着古的这个楚军就南下了，他往南跑了，对吧？这是整个的城濮之战。当然这个城濮之战呢还没完，这件事情没完，后面还有建土会盟啊，还有这个魏国的这君臣要打官司这场闹剧啊，然后后面还有很多事情啊。建土会盟呢也是很麻烦很多啊，作为仪礼的这些事情，我们呢我在后边呢会统一的再领着大家读啊。那么城濮之战呢先告一段落。好。